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第七讲。我们上次提到尼希米记中主要的信息，它是对付混杂。尼希米记第一章开始讲到尼希米接到和他的兄弟哈拿尼的信息，讲到耶路撒冷城墙被破坏，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坐下哭泣，哀求神来建造这城。我们也看到了尼希米是一个有担待的圣徒，他在那里求神来做工，求神来兴起，而且他愿意担起责任。到了底下呢，我们就看见除了他有很好的品质之外，尼希米这一个人呢，知道怎么推动事工，因为他对上帝有经历，他对弟兄姊妹的苦他有分担，他也有经历。他的经历呢，是他自己去看城墙的破坏感同身受，然后呢他们对上帝有经历，他起来激励，于是他就能够把事工推展开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城墙是怎么建造的啊，是从一个领袖开始来做榜样来建造。除此之外呢，他们分工来建造。那分工里面，我们看见他们里面彼此帮补，而且很有次序来建造，而且是从阳门开始一直建造到阳门。我们也提到说为什么从阳门建造呢，我们知道这阳门是当时候献祭的时候他们把羊牵去的地方，把羊牵进到圣殿地方来献祭的这个门，这个摆上的门。他们从阳门开始，从与神的献祭开始，然后从结束到阳门。第四章开始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事情，我们提到圣城的建造也好，圣殿的建造也好，都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发现魔鬼会攻击，魔鬼攻击之外呢，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有软弱。第四章讲到魔鬼的攻击，甚至在更前面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魔鬼攻击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本来只是耻笑他们，而且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恼怒。那么这个记载在尼希米记二章十节。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他们听见他们已经开始修造城墙。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起先只是笑你，以后他就攻击你的心理，他就提醒你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他就说，你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而且亚门人跟多比亚，这是四章的三节，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直倒啊，说那个是落不堪及的，在我们还没有建造以前他就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会失败的。我们看见他除了这样耻笑我们，攻击我们心理之外呢，当我们开始建造，好像尼希米开始建造城墙，联络高到一半了，而且百姓专心做工了以后呢，圣经就记载说四章七节他们就甚发怒，而且同谋来要攻击，要趁这个以色列人不知不见的时候就要杀他们。我们也看见尼希米这个领袖，他带着百姓又知又见，又看见了又知道仇敌的心意。所以到第四章十五节呢，圣经就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不来了，这个难题就暂时过去。以后呢，尼希米所做的方式，就上次我们在第六讲里面提到的，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而且搭配来服侍，无论是官长，无论是百姓啊，无论是扛抬器具的，无论是那些修造城墙的，彼此搭配，还有吹角来做联络，而且他们做的时候是全面的警醒。但到第五章呢，我们发现不单是从仇敌来的一些破坏，仇敌来一些攻击，百姓因着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己老我也有败坏。所以第五章里面我们开始就看见什么呢，百姓开始发怨言。那么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提到了，百姓发怨言它的本身是因为他们的己，不是因为建造城墙完全贫穷。因为这时候建造城墙大概只建了二三十天，他们总共建城墙时间按照圣经记载也只是五十二天。不过人在服侍主的时候，很容易就因为服侍了主，就把所有的难处都归在主的身上，就说因为我这样不行，我那样不行，是因为怎么样呢，是因为我服侍主的原因。我们家底很乱，因为服侍主的原因。我们夫妻不好，因为他老是在教会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老我，也是己。那么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白净因他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的弟兄犹大。这里面他们向神埋怨说什么呢？第二节就说，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儿女与他们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那么这是当时候他们所发出的一个怨言。不过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是怎样一个光景呢？也觉得也非常的可悲，也觉得非常可怜。为什么这样说呢？用姊妹，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地做奴隶，神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那么他们从奴隶之地埃及出来的时候，原来是要到迦南地，在迦南地当家做主。他在埃及地给人做工，在迦南地他们自己当家做主。曾几何时呢，他们落到一个地步，他们被掳，他们到外邦人之地去服侍外邦人。他们在那个当家做主的地方，他们成为一个被赶逐的居民，而且到外地去的时候，他们成了奴仆一般，又回到埃及了。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呢？因为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人已经开始为奴的时候，神已经在生命记里面一再的提醒他们，叫他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要爱神，以至于这些苦难不会临到他们。可是当他们平顺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就好像耶利米书第五章十九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经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服侍神，我们在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不肯服侍神，到最后我们被赶逐，我们叫外邦的地方去侍奉外邦人。生命记第28章，摩西已经向百姓讲了神的心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怎么来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生命记28章第一节就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你的团面棚都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是神当初应许他们，只要你遵行一切律例典章，神说你所有的都要蒙福。你所有是包括什么呢？身上所生下的儿女要蒙福，你在盆里要蒙福，你在田里要蒙福，你所产的牛犊羊羔都要蒙福。这是指到说，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所有他的属他的都要蒙福。甚至讲说，不但他的要蒙福，外面来的神也要保守。所以生命记28章7节就说，仇敌起来要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你必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这是神所命定的福气，而且天下的人呢，看见神与你同在就要惧怕。这是圣经在28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4节所讲的一些的内容。从28章15节开始，用更长篇幅讲，假如你不听，你会有怎样的灾祸。从15节一直到了68节都在讲，假如你不听，你会受怎样的灾祸。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刚刚所讲的完全的相对。第16节就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团面棚 都必受咒诅，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这是神所说的。甚至最后讲到说，他们去攻击别人的时候，从一条路上去攻击，必从七条路逃跑，这是在25节所说的。甚至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而且第32节跟我们这段尼希米记讲到了有关的，他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是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生命记里面28章看见了是什么呢？其实真正以色列人受苦不是因为建造城墙，以色列人在那样受苦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咒诅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在当时候受苦。可是当他们有机会回到上帝面前要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才为神做了一点点的工，做了二三十天的工，甚至只有一二十天的工，他们的埋怨已经开始，他们把所有因他们离弃神所带来的这些苦全都归在服侍神上面。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次，他们所受的苦是按照生命记28章所提到的，因为他们离弃神，神所命定的这些苦难临到他们身上。可是他们自己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他们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他们建造城墙以至于他们受苦。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在罪中又继续的犯罪，我们在苦难当中又继续要求苦难，我们不悔改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却把应当要做服侍神的事成为我们受苦的原因来提说来做解释。所以他们正在受苦，所以难怪他们这样说了以后，我们才看见尼希米这个人在第五章的第六节就这样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为什么发怒？我刚已经把理由讲清楚了，他发怒的原因因为尼希米敬畏神的人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百姓在受苦的原因是因为离弃耶和华，可是现在他们把受苦归在上帝的身上，他当然就发怒。可是我们看他尼希米怎么样来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呢？他到底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七节他就说他怎么来解决，他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还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处理 的方式，尼希米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尼希米处理的方式，他知道百姓是软弱，但是他知道从官长下手。那么他为什么不从百姓下手呢？因为百姓并没有知识，也没有灵命可以承担。但从官长下手呢，从官长来显出恩慈，百姓就可以悔改。所以你看他所做的事工呢，当官长有错，他从官长来下手。他用官长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免去利息。这个第五章第十节，我和我们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这是根据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23章的1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自己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们怎么看待穷人。生命记23章19节说，你借给你弟兄或者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自己的弟兄不可取利。可是可官长呢，他们却趁着机会去取利，这官长有不对。我刚讲到百姓当然是有不对，他们把服侍神成为一个他们受苦的一个借口，事实上他们的受苦是因为他们犯罪遗弃上帝以后不肯遵行律例典章所招来一个祸害，可是现在他们把服侍当作一祸害的源头，所以尼希米生气。但尼希米对付他们的时候却从贵胄官长来对付，那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是智慧的。当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先要来看看 我们这些带领的同工有没有什么亏欠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按时分粮，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完全没有差错，还是我们没有做群羊的榜样，还是我们贪爱钱财，违反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些教导。我们要从这些领袖们来对付，只有在领袖们洁净了以后，整个教会才能够洁净。所以这个地方尼西米学习什么呢？学习从贵族跟官长来对付。既然官长借贷虽然利息很低为利息多低呢？尼西米记五章十一节就说了，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所以利息就1%，这事实上是一个很低的利息，对不对？1%只做了50天，所以连半天的利都没有哈。他们现在只事实上只做了20-30天，就20-30分钱而已。但是就是这样子，尼西米就叫我们说，从官长有错，就不能怪百姓错。所以我们这些做带领的，我们这些在做领袖的，我们自己要先洁净。我们若不是不洁净在上帝面前，教会就不会成长，弟兄姊妹就不会在神面前爱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学生不会高过老师，所以我们这些带头的要谨慎度日。我们做多人的师父，因为神的审判从我们起手，我们若是不好，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好。所以我们要有榜样，我们也看见了尼西米的榜样，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也告诉我们他的榜样到底是什么呢？在尼西米记里面就告诉我们，第14节开始，他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谢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自己本身的榜样是什么呢？并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而且呢他是怎样，他还供应百姓所需。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第17节，除了从视为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家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群，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苦。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他不但是不要俸禄，他不但不取利，他还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做领袖的，当里面出现了危机，当里面有借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除了祷告之外，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榜样。所以彼得前书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辖制所托付我们的，我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也不是贪爱钱财，我们乃是甘心乐意的服侍。所以尼西米的榜样，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一些牧长的榜样的一个体现。他这个人呢，他不拿俸禄，他不贪爱钱财，而且呢甘心乐意的服侍，而且呢他供应大家所需，而且在他侍奉上呢，他恒心修造城墙。这记载在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第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不但是不辖制百姓，而且与他们同工，自己参与其内，一起来建造，这是一个好的领袖。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功课，当己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度过呢？弟兄姊妹，除了尼西米的祷告之外，他还怎么样使得那些领袖们个个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使这些做领袖的可以圣洁，神的名不会羞辱，使得弟兄姊妹有榜样，他们就能够遵行，而且自己他有榜样，他不但不拿省长的俸禄，而且他还招待人，而且他还怎么样呢？他还恒心的做工，不但自己做工，自己的家里面所用来服侍自己的这些仆人，都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神的事工。那么这样子的服侍，就能够使百姓赞美神，为荣耀给神。因为圣经这样记载，第五章的第13节的后半节说，会众多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时候他们又回来工作了，不然事工真的就是推动不下去，因为百姓们有借口，因为这些官长没有榜样，他们违反了圣经生命记所记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在以西结书的第8章里面也曾经提醒我们，神的殿里面的污秽，以至于神的灵离开圣殿。那你来看以西结第8章，使得我们要有些警戒。第8章的第7节， 这个是以西结所看到一个异象，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那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当然我们以后又看见呢。以西结书的八章十六节就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又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个二十五个人一般的解释就是，本来是大祭司加上二十四个分班公职的祭司，被发现本来应该是向至圣所的，现在却向东方拜日头，向外邦来求。这是以西结那时候的异象所看到的一个败坏，看到长老的败坏。所以最后我们看见了，在以西结后面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灵就离开了圣殿，从橄榄山离开了圣殿。在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所讲的，我们现在要来思考了。所以内部的危机怎么洁净？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从首领的洁净开始。百姓有己出现，领袖们，你的己要对付，因为有榜样，百姓就能遵行。好，我们在底下来看，这个攻击并没有这样的停止。在尼希米记再往下看的时候，这攻击一直在继续。从己出现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第六章一开始跟其他的地方都讲了很多次了，每次仇敌听见他们就有动作。这个是记载在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之下犹太人。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第八节就是他们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又让我们看见，三巴拉、多比亚、亚本、基善和其中的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修完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他们也有行动。所以我们发现敌人的攻击经常是听见就有行动。所以有人讲说，你可以从你的仇敌身上呢学到很好的功课。其实最好老师经常都是仇敌。魔鬼的攻击，他听见他就有动作。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呢，我们听见了上帝的信息，常常没有动作，常常没有反应，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无论从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听见了求好处他们就发怒，第四章听见了他们就耻笑，他们都有动作。但是我们经常听见神的回应，我们没有回应。怎么样思考，今天你听见了，我们有没有像那些仇敌一样马上就有反应呢？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听祷告的主。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把服事成为我们软弱的一个借口。主啊，你赦免我们，你恩待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这些做领袖的能够做群羊的榜样，好叫百姓能够有路走，能够爱你更深。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听见就去行。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尼希米中的信息的第七讲。那么尼希米中的信息第七讲呢，我们把前面的几讲做了一点点的联络。我们讲到了第一章当中是信息的传递与功能的拣选，到第二章是事工的推动，第三章是圣墙搭配建造的一个方式，到第四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提说到了魔鬼的攻击。那么事实上从第二章就有魔鬼的攻击。魔鬼攻击的时候刚开始只是耻笑， 最后就攻击我们的心理，提醒我们软弱。魔鬼再来的时候，就要趁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真正的开始受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所有的攻击不单只有从外面来，很多是从里面来。第五章就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讲到说这些攻击加上我们自己的软弱老我自己己的出现，我们就看见百姓们他们埋怨上帝，把所有的他们的受的苦归在因为建造城墙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见多少时候这是罪上加罪，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对这样己的出现我们怎么来对付呢？那么尼希米所做的方式还是先对付那些做领袖的，使他们真正的是没有差错，没有让任何借口，他们有举例虽然很低，他要他们偿还，要他们做榜样。那么尼希米自己也做榜样，那么他不拿俸禄，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他不但不拿俸禄，而且供应别人所需，而且恒心的修造，而且自己的仆人当服侍自己的也拿来修造城墙。而且最后一点点我们也提到，在第六章讲到的时候有一个点我提到的是说，你看仇敌听见了他们就有动作，可是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却毫无反应。好，我们下次再见。